啊，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我记得我上个月还在讲，已经到了2024年6月，现在已经7月份，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从上个月起，我就和大家我们一起进入了创世纪的旅程。我的盼望就是祈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接下去一系列以创世纪为主线的讲道当中，我们想帮助大家建立起来以神的话为根基的圣经世界观。所以在一开始，我想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我们前两次我们所讲的圣经世界观的，我在第一次讲道理我们讲的，我想大家应该都能记住，希望大家那个圣经世界观的那个总体框架。我们知道圣经的世界观为我们回答了四个问题，大家还知道哪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从哪里来？所以圣经的回应是创造，这个世界不是一次偶然的大爆炸，没有原因产生的，是神创造的。所以我们的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是第一个问题，世界从哪里来。第二个问题，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圣经的回应是堕落。我们本来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全世界整个宇宙都是上帝造的，但是我们堕落，我们犯罪堕落了，我们成为与神隔绝的悖逆之子。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世界出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圣经的回应是救赎。就像刚才我们唱的歌，最后一首歌，尽管我们犯罪，我们堕落，我们悖逆神，但是我们的上帝没有离弃我们。在我们堕落的时候，上帝的救赎就开始了。而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就是上帝救赎启示的最高峰。所以我们不停地在唱十字架，因为那是上帝给我们赐下的救赎。然后第四个问题，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结局的，基督会再来，所有信靠基督的人最终都会将进入与神同在的新天新地。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圣经世界观的一个总体框架。然后我们读圣经，我们就根据这个框架我们来读圣经，我们就能更加去明白。然后第二次讲到，我希望大家也能有点印象，我们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三位一体，因为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什么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不知道大家还没人记得我们当时讲的十四点，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好了。三位一体的十四点很简单，三个圣格，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父不是圣灵。圣父住在圣子和圣灵当中，圣子住在圣父和圣灵当中，圣灵住在圣父和圣子当中。圣父完全是上帝，圣子完全是上帝，圣灵完全是上帝。最后一点，只有一位上帝，所以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只能用一个图，想这个图大家更加明白一点。我们不是在敬拜三位上帝，我们敬拜的是一位真神，但是他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起这种观念，帮助我们去读圣经。我们不是在圣经里我们看出三个上帝来，我们永远只有一位真神。所以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就帮助我们澄清了我们所信仰的这位创造天地的神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神。希望大家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思想我们所信仰的神。所以在了解了这些基本真理之后，今天我们就正式进入创世纪这卷书。在开始之前，我想我们都知道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每个人，我们给他们一本圣经，他们都从创世纪开始看。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是整本新旧约圣经的基础。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有，我相信我可能是最差的，在座各位都有种植花草的经验。当你在精心培育好苗圃之后，你种下种子之后，你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里的种子会长出幼苗，对不对？会长出幼苗，然后逐渐长大成型，然后最后到最后的收成。作为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就是整本圣经的苗圃，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所有上帝救恩的计划的种子都孕育在创世纪里面，它的世界万物的起源和雏形都在创世纪里面向我们启示。这些种子在创世纪里种下，然后在旧，我们看旧约就慢慢我们看到所有的种子在旧约里面不断的成型，然后到新约里面就开花结果。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发展的眼光，渐进的眼光去看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慢慢神的启示越来越清晰。 所以我们只要我们只有正确的理解了创世纪，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掌握圣经的一致性和上帝他要通过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救赎计划，它是个渐进的脉络。我们可以把创世纪，如果大家对创世纪应该熟，创世纪一共五十章，对不对？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到二章，一到二章讲的是上帝的创造，上帝做了什么。第二部分三到十一章是 讲的是人做了什么，上帝创造了什么。三到十一章 讲人做了什么，就是人的堕落。三到十一章跟我们讲的一清二楚。十二到五十章讲的是上帝通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展开的救赎，面对我们人的堕落的回应，上帝又做了什么，可以这样讲。所以第一部分是上帝做了什么，一到二章。第二部分人做了什么，三到十一章。第三部分十二到五十章，面对人的堕落，上帝又做了什么。我想就简单的分成这样的基本框架，大家当然还有别的框架，但是我想这个可能是最简单的一种分法。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了这个框架之后，今天我们就打开创世纪。我们今天可能时间，我们今天要讲的篇幅比较长，我们会从一章一节一直讲到二章，二章三节，因为这是一个连贯的，我们不能分开讲。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到五节。好，我们翻开，我们一起来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老爸天父，我们感谢是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你是谁，世界实施不了，我们是谁。神啊，就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神啊，带领我们一起来领略神你创造的大，一起来领略神你的救赎，让我们真心真意的来认识你。神啊，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意。神啊，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更新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眼。我们如此的祷告，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好，大家看到这个图会想起什么？大家知道什么吗 ？DNA 对不对？我们还有个名字叫脱氧核糖、核糖核酸，还有双螺旋，我是看不懂。当你看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很多人不由自主就会想到生命的起源，对不对？因为科学家就想解开这个谜嘛，所以他们用了，他们觉得他们找到了生命是什么，生命从哪里来，生命的源头在哪里。弟兄姐妹，你的答案是什么？是 DNA 吗？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并且相信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特殊启示，而创世纪作为圣经的第一卷书，把我们揭开了宇宙万物和生命的起源的奥秘。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创世纪。我们来看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在这里毫无悬念的，我一直在说毫无悬念的向我们启示，这个宇宙的起源不是大爆炸的结果，不是盘古开天地的结果，也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这个宇宙本身就存在，它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希腊的哲学就是这样，宇宙本身就存在，不要去探究它的原因。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创世纪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创造了上，创造了宇宙，他是宇宙万物唯一的创造者。而且这个宇宙不是没有开始，不是没有开始，它是有一个开始。起初，大家看到没有？起初是什么意思？就是时间的开始，上帝的创造开启了时间。大家知道吗？时间是上帝创造的，没有创造就没有时间。我们是活在时空以下，所以我们很难，我们没有圣经的启示，我们是看不懂上帝。上帝不受时间限制，我们是在时间里面。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宇宙这个概念，所以他用的是天地。希伯来文，你知道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他是用天地来代表宇宙这个观念。中文的宇宙，中文有很大的智慧，中文的宇宙是个很有智慧的词。宇代表了什么？空间。宙代表什么？ 时间。所以宇宙两个字合起来就代表了时间、空间和里面所有的存在，厉不厉害？宇宙两个字。所以创造创世纪一章一节在这里简明向我们，就像我们直接就了当的就说了上帝的启示。我们人类所认知的这个包罗万象的时空是由三位一体的神所创造的，换句话说，在起初之前不存在空间也不存在时间，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恒里的存在。而且他我刚才说过，上帝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这是我们的大脑是无法想象的。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无法想象离开了空间时间的生成是什么概念，你能想象出来吗？所以在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永恒的上帝，他从没有当中创造了时间和空间，我们说叫无中生有，或者说始无变有，从此以后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个世界。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所认识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把我们放在时空里面。所以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一节经文指出宇宙是上帝从无中创造而有的，第二节经文是补充说明了神当初所创造的这个环境空间，它的原始状态是什么样的，是从它的原始状态是无序杂乱的，是个不适合人居住的，黑暗混沌的，可以说是荒芜的不毛之地，它是个原始的形态。然后我们看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大家能不能想象，就像我们刚才三位一体，我们 用这个鸽子来回不去算了，不用。大家知道那个鸽子像个灵一样的运行在这片 水面上，它不断，我们看到上帝不断创造了这个时空的原始的这个初始的状态，它还在继续做工，它要从这个黑暗混沌的这个局面当中创造出合神心意的环境，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三节一直到最后的三十一节，就记载了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的奇妙大功。大家记住是六天。在这里我们会遇到一个难题，弟兄姐妹，我们一来，我们一看到圣经就遇到一个难题，这是我经常遇到难题。一开始看圣经我就看不懂，很多人看到这里心里会想，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看这个时候会不会遇到这个难题，我是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当时圣经在这里说，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圣经说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难道真的是六天吗？是说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六天吗？弟兄姐妹，你的回答是什么？我不得不说这会变成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话题古往今来引发了很多的争论。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必须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真理。首先我要问，创世纪到底是一卷什么样的书？它是怎样的文学题材？大家知道吗？它是神话，大家同意吗？是传说，是抒情诗歌，是不是即使 OK， 它是比喻象征还是虚构的小说？大家都同意吗？都不是，对不对？创世纪如果仅仅是这样的书，里面的内容你想怎么解释都可以，真的随便你天马行空解释都可以，因为它是诗歌嘛，它是比喻。但是我们知道创世纪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历史事实，大家知道什么叫创世或者叫创世史实，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它不是神话传说，它不是虚构的小说，它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所以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如果创世纪是历史事实，那在这里所说的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它就不应该有别的解释，它就是一天二十小时的日子。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我的逻辑在后面？就好比说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然后没有人会把1949年10月1日再进行别的解释，认为这不是一个特定的日子，在比喻过去一个不确定的时间，没有人会这样解释，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创世纪这里所说的一天不是真的一天，它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能是几万年、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甚至是几亿年的时间。弟兄姐妹，创世纪一章里这个日，它的希伯来原文在创世纪里，哦，在旧约圣经里，这个日，这个希伯来原文在圣经旧约里被用了400多次，每一次的意思都是普通的一天，为什么在创世纪里就是一个例外？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出现导致了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个意外。为什么？那叫什么人出现导致了我们后面解释这个天就变了？达尔文的出现，大家知道达尔文发明了进化论，然后很多人都前仆后继的在他的进化论的基础上发明了进化论科学。 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知道，进化论本身不是个科学，它是个伪科学，它本身就是个假设。而这个假设要成立的，大家知道进化论要成立的最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就是时间。它一定要有足够长的时间，离开了这个因素，进化论就土崩瓦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它必须要有足够长的时间。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面对科学也认证了同位素、碳十四、什么化石年龄测试，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很长很长，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弟兄姐妹，科学是什么？科学是在很多假设前提条件下，通过事后的观察，通过在实验室里不断的重复的试验，对自然现象做出的解释。但是创造天地，弟兄姐妹，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是科学无法解释的。所以我们不要被科学一来我们就吓倒，我们不是反科学，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们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可以当然通过科学去进行适当的探索，但是这一切都不是论证这个世界怎么产生的论证。大家知道吗？这个世界如何被创造的最坚实的根基不是科学，而是圣经，上帝的话。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日是比喻象征的话，那创世纪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是象征，这扇门是不能打开的，一旦打开，创世纪就不再是历史事实，就会沦为神话传说。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相信亚当是历史人物，为什么？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个教就发展出来。所以在这个团契里，作为团契的服侍者，我们坚定的相信创世纪的六天就是一天二十小时的六天，而且它是受有早晨有晚上所限定，是一个二十小时的普通的日子。所以在确定了这个时间之后，这很重要，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看上帝在六天的创造。我们来看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弟兄姐妹，上帝一开口，光就出现了。诗篇三十三篇说得好，他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如果圣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一想，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圣经太简单了，而且他看不下去，世界就是这样造成的。如果圣经在这里，如果上帝，我说句老实话，如果上帝在这里用科学术语来跟我们讲光是怎么一瞬间被创造出来的，摩西根本写不下去，他根本无法理解，我们的脑子都宕机了，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根本看不懂。创世纪第一章创造过程使用的是最最简单的语言，连小孩子都能看懂，这就是上帝的大能。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创造大功是从光开始的，这点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弟兄姐妹，为什么在第一天神说神是创造了光？首先光的出现，大家知道去除了黑暗，以色列百姓看到这里会有感同身受的切身体会，因为创世纪最原初的读者是以色列百姓，对不对？他们看到光的出现，他们就想起当初上帝在埃及降石灾的上帝在埃及降过石灾，大家知道第九灾是什么？黑暗之灾，伸手不见五指，对不对？整个埃及地全境都黑暗的，但是只有哪里有灯光？只有以色列人家里有灯光，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而神的光现在也正在带领以色列百姓，白天云柱，晚上火柱，在带领他们走旷野路。摩西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是通往生命的道路。所以作为新约的子民，光对于我们来说更是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真的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我上次说过，在新约里对应创世纪第一章的，我们来翻一下，在新约里对应创世纪第一章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翻到你可以报个页数好吗？约翰福音第一章，Gospel John， 我们来看第一章，非常非常的对应。好，我们看到了，我们上次说过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看到第一节是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OK， 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在这里对应的是创世纪开头的起初，对不对？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不说起初有道，他说的是太初有道。我上次也说过，太初中文写的是太好了，太初代表它不是时间，它是永恒。 它是用它是在永恒里这个道就有的。所以接下去我们看到作者约翰在一开始就用创世纪的方式在开始他约翰福音的叙述。接下去我们说他说这个道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位格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神的道，在创世的时候他一说话万物就被造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研读约翰福音，所以我就简单的说一下他的一开始紧紧的扣住了创世纪的一开始。然后在接下来第四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四节，大家看到没有，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大家看到没有，他是用约翰继续用创世纪一章三节的内容来说他第四节的内容。基督在第一天创造光的奇妙作为，就是在描述基督自己，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基督不但创造了万物和秩序，他也在万物中赐下了生命。当科学家发现这个 DNA 之后，他们以为找到了解开生命的答案。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意义、生命究竟是什么， DNA 是根本无法。你可以问他吗？你说生命的起源就是这个，他能给出你答案吗？你看到这个，他能给你什么答案？无法给出什么答案。科学家也知道这不是生命的起源的答案，他只是解开了上帝生命奥秘的一个小小奥秘而已。所以作为被造的人类，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根本不可能在物质的范畴里给生命一个定义。我想问一下你，如果一个人问你，请你给生命下个定义，你怎么下？你下得出这定义？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圣经给了我们答案，生命的答案只能由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给我们答案。大家知道生命的定义是什么？生命的定义就是基督。通过圣经的启示，当基督一显灵出来，生命的意义就立刻被定义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因为基督就是生命。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所有不认识基督的人认识基督？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上帝就在这里向我们启示，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作为被造的人，我们的生命只有接上了基督，我们才是真正接上了生命的源头。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科学家是永远无法给出这答案。科学家可以给你列出一大堆术语，但是永远你不知道生命是什么。只有圣经简明扼要的告诉我们，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生命就是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不但是生命的本源，而且他还把这生命赐给我们这些被造物，使我们人类和他这种荣耀圣洁的生命有份。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发光照亮在我们里面。所以把我们的空虚混沌，把我们里面空虚混沌黑暗的世界给驱除出去，使我们真正的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我们只有真正的接受基督，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创世纪，我们回到创世纪一章三节，他说神说要有光。我们在第一次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想到的是自然物质的光，对不对？自然光，物质的光。但是约翰福音一章九节告诉我们，那光是真光。翻了快一点，其实应该再停在一段，我们现在不翻回去了。约翰福音一章九节继续告诉我们，这生命不但是光，基督不但是光，是真光。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物质光，它是真光，照亮一切生活在世上的人。圣经再一次向我们强调，只有基督耶稣是生命最终的答案。它是真光，它不是太阳光，它不是物质的光，它是生命的光。没有它就没有生命。基督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所以在新约，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的启示光照，强烈的光照之下，当我们再回到启示，当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来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看得清楚。所以上帝在第一天为什么没有创造别的东西，他就单单创造了代表生命的光。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上帝的创造要指向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看，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光，他要指向的是一个辉煌的目标，他要创造一个属于他的生命。他在第四节说，神看的光是好的。在创世纪里，一切能保存 提升生命、产生生命的，都被认为是好的。而光就是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一个被称为好的创造。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创造主亲自为受造物命名，使他们的存在具有真实的价值。大家看到没有？他的这是头一日，他是受有早晨有晚上限定的，他是真实的一日。然后在接下去的五天当中，上帝创造天地宇宙的心意将逐步的显明。我们继续来看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六到八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上帝第一天是分开光和暗，在第二天继续做区分的工作。现在是水和空气的区分。上帝用穹苍或者天将原始地球，我们来想象一下，他将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通过六到八九，我们看到原始地球上本来是覆盖了很浓厚的水汽，他用天把它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在后面第三天我们看到空气以下的水，在后面第三天我们就看到聚集成为海洋，覆盖地球表面的海洋。而空气是天，空气以上的水很有可能在当初创世的时候，天空里的大气层有，我们相信天空里的大气层有大量的水汽悬浮在天空之上，形成了一个像斗篷一样的水汽的斗篷，保护我们的地球。大家看到上帝是充满智慧的。我们真的，如果我们在座各位有科学家，可能就更加明白上帝怎么在保护我们地球。这个地球就好像一个温室一样，天上的大气层遮掉了，过滤掉了，基本上过滤掉了所有的紫外线和宇宙射线。弟兄姐妹，最后很有可能就是为什么在一开始创世纪的人物，大家看到他们都能活到900多岁，这个地球被保护到一个完美的地步，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宇宙的射线、紫外线根本侵扰不到我们人类，不像我们现在，因为整个地球环境基本上不受任何的干扰。所以这也解释了，大家想到没有，在后面第九章应该是挪亚大洪水的时候，为什么天打开了，天上的水倾盆大雨40昼夜没有停啊？这是因为在天上有大量的水汽，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在40天昼夜以后，空中的水汽遭到了破坏。所以大家看到没有，挪亚之后人的寿命急剧下降，这就是上帝对我们人类的审判，因为水汽被破坏了，宇宙射线可以干扰我们，受到了很多的污染。但是这只是有可能。但是不管怎样，在一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安排的是个完美的世界，真的是完美的世界。所以第七节最后他说，大家看第七节，他说是最后一句话，是就这样成。上帝的智慧、良善和全能是无限无量的，他所创造的事物在时间空间里各就各位，我们看到和其他的受造物一起成为完全。然后第八节，神称空气为天，看到没有，他把它称为天空，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这也让我们看到生命出现的条件正在神的创造中在不断的完善，上帝的这个创造在不断的指向最后。接下来第三天，九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九到十三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果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果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从第一天到第三天的创造， 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看到，天地海都是上帝创造的，不像当时你知道吗？埃及的异教神话里有天神、有地神、有海神，我们中国也是对不对？有土地爷对不对？有天神，也有海神，也有海神。所以地上的，而且埃及人也是这样相信的，而且地上的植物、青草、菜蔬、树木都是上帝创造的，不像我们中国的古老传说或者埃及的神话里面，这些东西都需要仰赖农作物的诸神，我们去祭拜天才能下雨，农作物才能生长，这些都不是真实，都是上帝创造的。一切弟兄姐妹，天地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而且约伯记诗篇更让我们看到，连海的界限，连海它的疆界都是神所定的，一切都在海的掌管之下。而且第三天创造有个特别的地方，大家看到没有？第三天的创造，神说了两遍，圣经说了两遍，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神说了两次，第一次是在第十节，大家看到没有？神称看为第一，神看着是好的。然后第二次在哪里？在第十二节。最后，神看着是好的。为什么？在第十节之前，神看着是好的，因为神分开了光和暗，分开了水和空气，分开了海洋和陆地，对不对？从其中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智慧，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生命的出现创造条件。没有分开，就没有生命。所以，当这些外部的条件就绪之后，神在第十节中，神看着是好的。然后第十节之后，大家就觉得出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生命出现了，看到没有？十节以后第一次出现了生命，青草、菜蔬和树木从陆地当中长出来，而且各从其类。大家请大家这里特别注意，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太多啊。各从其类这个字大家记住，这是最好的反击进化论。上帝的创造是有次序的，而且互不混淆的，物种之间都是安排的井井有条的，类别分明，猴子永远是猴子，它不会跨类别成为人，各从其类。所以地球上的生物都是按照上帝的创造各从其类的原则发展出来的。大家知道驴和马他们生下来的螺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对不对？因为他们跨了一点类别，他们可以生螺，但是螺子是生不出螺子来的。大家还吃过西瓜，无籽西瓜，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无籽？因为他们不是跨类别，他们是在同样类别里面，他们跨种类进行一种杂交的实验，但是生出来的西瓜确实挺甜，但它永远不会结出籽来。这就是上帝创造生命的大能都在这里面。所有人通过人的办法去搞出来的东西，最后它产生不了生命，只有上帝造的西瓜就是西瓜，它会有籽，人一搞没籽，而且还美其名曰无籽西瓜。 OK， 所以在第三天第一次出现了以植物的状态呈现出来的生命。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生命，弟兄姐妹，这是第一次出现生命，所以神看着是好的。第二次说了一下，神看着是好的，但是创造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我们可以说低级的生命，神所要创造的生命还没有出现，还要继续创造。所以第四天，十四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四到第十九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了解没？古代埃及人他们敬拜太阳神，亚伯拉罕的家乡两河流域他们敬拜是月神，而且他们都认为天上的星星会左右人的命运。这种想法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不知道现在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没有。还有没有人看报纸在看星座？今年这个月会不会带来什么好运？ 在报纸上经常会登，对不对？什么星座，几几年 出生的，对应什么星座，每个西方充满了这个星座的这个观念，让星座来定我们的运程的好坏。很多人，中国人，我碰到很多留学生，他们喜欢看，而且对这个有深刻的研究。什么是今年这个月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要做，因为你的星座告诉你什么时候买彩票，什么时候不要买，都是用星座来定。圣经里告诉我们，但是弟兄姐妹，在圣经连名字都没有给他们取，就给他们两个，就给他们两个称谓，叫两个大光，看到没有？神称他们两个大光或者众星，强调他们的功能就是管理光照，并不带有任何的异教的神奇功能。这也是要提醒以色列和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这全世界所有的子，不要崇拜天上的太阳、月亮、日月星辰，他们都是神所造的。而且神，我觉得神特地连名字都没给他们取。这时候可能有人会说了，太阳、月亮在第四天才被造。Tony， 一天24小时不是一个太阳日吗？那前三天的24小时怎么出来？我也在想，以前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住。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我们刚才说过，时间是由神来定义的，不是太阳定义的。弟兄姐妹，要记住这句话。我们读圣经是以神为中心在读。太阳还没有被创造之前，神亲自管理光照，因为神就是光。太阳、月亮、星辰，只是神暂时赋予他们管理光照的功能，他们什么都不是。其实到了最后，因为太阳不是光的来源，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太阳光，我们觉得太阳很好，对不对？那个光的来源是上帝，真正的源头是神。所以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创世纪》里面，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在新天新地，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不再有太阳，是神亲自发光，照耀整个新天新地。在这里我想讲，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神通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创造大功，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创造万有的大能，另一方面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这一点，他要带领我们形成一个观念，帮助我们通过圣经建立起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圣经世界观。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我们用句术语说叫神本主义的观念。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这个观念。如果这个观念没有建立起来，你很难看懂圣经，你基本上不会看懂。你看到，你以为看懂了，其实都是错的。你也看不懂四条诫命，可以这样讲，四条诫命你是看不懂。如果你不以神为中心来看，当我们说信仰会改变一个人，我们不是说信仰会改变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命运。我们说信仰改变一个人，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是要改变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我再说一遍，信仰改变我们，不是要让你的日子过得更好，是要改变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我们看待这世界方式会变，从以我们为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的方式。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一旦看待世界的方式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一定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也一定会改变，我们的所有观念都会改变，这是终极的改变。圣经说这是新的改变，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改变。不是让我们求神拜佛，让你不生病，让你发财，让你过得更好，不是的，它是要改变你的心。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圣经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带着好奇心和挑剔的眼光去看，而是要有一颗敬畏的心，让神的话语带领你来改变。所以让我们接下来看第五天的创造，20到23节，我们请弟兄姐妹来念。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种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种其类，神看的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五日。好， 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五天再一次出现了生命，天空的雀鸟，海里的大鱼，各从其类，而且他们滋生繁多的能力全都是神所赐的。二十二节特别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这就说明了神对于生命的出现，他有，而且对他们生生不息的繁衍，神有特别的心意。弟兄姐妹，神对生命的出现他特别的心，所以我们从创世纪我们就真的看出，哇，原来生命是这么 一步一步出来的。然后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继续来看第六日的创造，这是我们要重点的一个讲论。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第六日的创造，首先我们来看第二十四到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
神
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又创造了另外一种生命，就是地上的活物，包括牲畜、昆虫和野兽。弟兄姐妹看到没有，他在这里每次造一个他都说一下什么，各从其类。圣经会不会预见到将来会有进化的，所以他这里告诉我，当然这个题外话不多说，各从其类就是一再的告诉我们，上帝的创造是各从其类，他不会跨物种，更不会经过几亿年跨物种来进化，这是不可能的。神看着是好的。我们都知道第六日是神创造的最后一天，神在前五天的创造，包括第六天一开始在地上的创造，都是为了接下去的创造做准备。弟兄姐妹，都是为了最后的创造。可以这样说，神在前三天，我们看到第一天分别什么？光和暗，第二天水和空气，第三天海洋和陆地，对不对？他创造了一个，大家没，你们想到上帝创造了一个宏大的地球环境，对不对？光和暗、水和空气、海洋陆地全部都创造好了。然后后三天的创造，神就在创造好的环境里面该进行充满填充的工作，就想到没有上帝的智慧。所以第四天他就创造了日月星辰，就把天空这个光给充满。然后第五天出现了雀鸟和大鱼，就充满了天空和海洋，对不对？第六天一开始出现了牲畜、昆虫和守地和野兽，就充满了陆地。看到没有上帝的智慧，上帝是井然有序，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在创造。当神在地上创造出活物的时候，已经是第六天了，也就是神在第六天创世的最后一天。到此为止，他的创造还没有结束，最好的在最后，对不对？对，神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创造，可以说都是为了接下来的创造做准备。我们说万事俱备，一切就绪。好，接下来神就开始创造他所计划的，那最终的生命就要出现了。这个生命是什么？就是人，人就出现了。我们来读二十六到三十一，我们一起来读。
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有结果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人终于出现了。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做过父母，我们都应该还记得当初我们的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为已经快要即将在出生的孩子，我们预备好一个舒适的环境，对不对？给他准备一个小房间， 准备个小床，给他买一些温暖的小衣服、小裤子、小帽子、各种玩具，然后就耐心等待我们的孩子出现。可以说，上帝在前五天创造的太阳形成、大地、海洋、飞鸟、走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后上帝所按照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所预备。真的，我们想到上帝，我们才能真正明白我们是谁。在上帝的眼里，人这个生命就像他即将自己要出生的孩子一样。在二十六节，所以神说我们，大家看到我们，对不对？看到没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三个位格彼此之间好像在互相商量。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看到人的被造是三位一体上帝深思熟虑的结果，可以这样说。神造人的时候没有用一句简单的话，就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天空就有天空，他没说要有人就有人，对不对？他不是这样，他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命令来造人，他先是彼此商议，然后再创造。在这个创造人的被造过程，就让我们看到因着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地位，我们看到我们人在万物当中是多么的珍贵，弟兄姐妹。因为任何其他的被造都不像人一样被造，只有人，弟兄姐妹，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所以在二十七节，大家一起看，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最终要创造了生命，终于在这里出现。弟兄姐妹，上帝赐给我们的最大的殊荣，我们跟所有被造物质的区别，就是他是以他的形象创造的。上帝，只有人才能与上帝的形象与他的性情有分，只有人才有能力和永生神在生命层次上进行沟通，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其他所有的被造的生命都不可能拥有的。你看猫和狗，你的宠物狗，可能有些人说人不是我最好的朋友，狗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说句老实话，如果有一天狗突然对你说那你今天过得怎么样，那完全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能想象吗？人一定需要人，因为我们是神创造，我们人才能进行真正的来自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层次的沟通，动物是做不到的。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了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他要让我们成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要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他的智慧、能力、圣洁和一切的美善。所以他以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他要通过我们，他创造我们是有目的的，他要向这个世界宣告谁是这世上的主宰，谁是拥有着世界一切的主宰，谁是这世上的大君王。而在新约里，我们进一步看到基督就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只有神的儿子基督才是神的形象。我们人就是按照这个形象被造的，我们就要像基督一样活出基督的样式，成为神的儿子。这就意味着我们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活像基督。为什么？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来代表和反映神的形象，在这世界上彰显神的荣耀。神创造我们最初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代表上帝，让这世上所有的被造看到我们，就将所有的称赞和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这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莫大的殊荣，可以说他与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连于他的儿子基督耶稣，上帝给我们的特权。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这一节里，我们看到作为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我们身负的使命和责任。神在这里赐给我们两大蒙福的命令，大家看到没有？第一命令是什么？我们要生养众多。弟兄姐妹，夫妻结婚生子是神的赐福和命令，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向神献上感恩。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神赐给我们的命令是生养，我觉得中文翻译的特别到位，生养。 我们生下孩子还要养育他们，使他们认识神，荣耀神，让他们拥有，让他们按照神的形象去生活，让他们真的，神就是要我们生养众多，让我们的子孙繁衍繁衍后代，让遍地都充满了彰显神形象的人。所以更进一步的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当我们把基督救赎的福音传给这世界上还不认识基督的人，让他们相信基督，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在生养神的儿女，我们就这地上就多了一个彰显神形象的人。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福音传遍，让这地上充满了彰显神荣耀形象的人，就是认识基督的人。然后神给我们第二个责任，就是我们管理，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工作，工作是神的命令，工作不是人堕落的结果。上帝在第六天创造我们，就叫我们去工作。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犯罪堕落使我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难，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看到神的旨意，在我们的汗流满面的劳苦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旨意，让我们全心去依靠上帝，说我们应该学会每天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上班去工作，这是神所赐给我们。 OK， 所以在创世纪里给了我们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给了我们很大莫大的赐福，我们要去领，我们要去领受。我们来看最后29到30节，神说，看了，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一切树上所有结合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所以当我们汗流满面的工作，我们以为我们一切所得的都是靠我们自己赚取的时候，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供应我。弟兄姐妹，我们承认你现在所拥有的是你工作所赚的，但是最终是上帝供应的。没有上帝给你能力，给你智慧，我们将毫无所有，是神在供应我们一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在不停地告诉我们他是谁，要让我们全心地依靠他。圣经告诉我们，万物都是本于他，罗马书，对不对？依靠他，归于他。所以到第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大家看到后面他写了什么？都甚好，从来没出现过甚好。在前5天当中，说圣经说看着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前5天的创造指向个目标，上帝在为创造人预备一个完美的家园。只有在第31节，他创造了人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什么叫什么？甚好。因为人这个生命就是神创造的，可以说他的创造的计划的顶峰，从第一天要有光开始，就一直指向第六天，他就不停地指向第六天创造了人。只有当人出现的时候，神才心满意足。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所以但是神的创造大功，大家觉得结束了没有？是不是到此就结束了？我们看上去是结束了，还没有。为什么？因为还有第7天，让我们来再念最后一段，2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阿们。当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他正带领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进迦南，而迦南地就是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安息之地，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的安息地。摩西就是要让他所带领的以色列百姓看到，他们虽然现在正在经历旷野，正在遭遇各样的患难，但是创造主上帝必要用大能带领他们从埃及的黑暗和混乱里出来，让他们进入安息地。弟兄姐妹，在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就在经历同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但是因着我们的犯罪堕落，我们已经不再认识那个造我们的神了。我们心里的眼睛已经被罪给弄瞎了，我们看不见神，而且我们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地上，我们无法活出神的形象，我们活不出圣洁的生活。这些都是上帝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他要我们在地上活出神的形象，活出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活不出来。圣经说，我们陷在罪里，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贪心种种的污秽，我们活在黑暗里。这是我们认识神之前的光景。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活，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认为为自己而活才是最好的活法，最正确的活法。圣经在最后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活，要为上帝而活，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弟兄姐妹，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他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形象。一个人他如果不认识基督，他的生命毫无意义，因为他的生命再也无法彰显出神的形象，再也无法折射出神的光，他永远得不到来自神的安息。所以我们感谢主，他造了我们，虽然我们离弃了他，但是他没有离弃我们，他爱我们，他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了出来，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为了我们的罪代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的去思想十字架，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使我们可以脱离罪的奴役和永恒的审判，使我们靠着基督耶稣，因着他在十字架上宝血，我们的罪被洗净，我们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重新拥有神的形象。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基督耶稣的救赎，基督到了地上来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新生命。他把我们从自我中心的罪，我们在认识基督以前，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活在自我中心里面，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中心就是罪的核心。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等下领圣餐，我们要记住，他就是要把我们从自我中心的罪里面带出来，带到以神为中心的新生命里，这就是救赎。我们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要把这个上帝拯救人的好消息传给这世界上还不认识基督的，让他们知道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就是我们被造的目的，基督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恒的安息。最后，我想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再问一下大家，生命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信靠基督，接受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通过创世纪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你是谁，让我们因着知道你是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神啊，求你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去除我们心里的黑暗，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你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从此以后，神啊，求你用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神而活，在这地上彰显神以创造我们的形象和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阿们。